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呀，我本来要每次啊往那边照的时候呢，就是想让大家知道那边就是当了川普总统的家，只有不到200米啊。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啊。俄亥俄州的朋友，大家好啊！大家好，大家好。想你们了，今天美国独立纪念日呢，很多推友发信息、发私信，让我这个一定要今天说几句。我说好吧，那就说几句吧啊。喝茅台，他不喝酒，川普总统不喝酒啊，他一喝酒就不行了。我的毛病就是喝酒，所以咱这人不能搞政治。搞政治的人这样喝酒不行啊！谁叫王平燕呢？不知道解释啥呀？没有声音吗？有声音啊！好好好，太好了，非常流畅，太好了，声音很好，太好了。咱今天同时呢，要试一下的这个，今天主要的是为未来全球发布会啊，这个音频的系统啊，音频的系统。台北的朋友太好了，太好了，向你问好啊，台北的朋友，向台北的朋友问好。我不知道今天现在线的推友们。有多少是待在美国的啊？你们是怎么看待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啊，泰国，美国。湾区的，太好了，尔湾的，跟荔湾城在一起啊。啊，荔湾城就在湾区住呢。这个赵岩和燕宁先生造了个名词儿，叫"溜冰"，王岐山溜冰啊，这个很有意思啊。你觉得中国人欠美国的啊？是，大家想问我啥问题？我现在我看看啊。美国舒服，美国公平，美国宽容。新闻发布会正在准备中啊，青岛的太好了啊，我们家是在青岛的。美国有郭文贵，确实，这个没美国文贵早完了。Thank you very much。无界新闻呐，公开事件我真知道这事儿，还真知道。好几个人干的，很多人私下里都想领功，还都不敢承认。不是反共和中共高官子女，这个还要加上一条。现在最关键的是，盗国贼们全往美国跑。美国维持世界秩序，我觉得这是太伟大了。这是都在说事实就是这样，没有美国这个世界绝对完了。我刚刚看了，我还不知道那个在盘古叫文贵好了被抓的事儿，我真不知道，我要了解一下。不让他们逃，让盗国贼来这儿来，咱们在这儿给他打开战。所以推友们要跟我一起来战斗。 真的要跟我一起战斗，要一起战斗啊，大家共享胜局啊，共享这个战斗成果，跟我一起战斗。咱这才是不是89个人呢？才89个呀，这个有问题呀，是吧？国内知道人太多了，几乎都知道，太多了，都知道啊，都睡觉了，国内的没错啊。所以我这时候试，就是大家都关机了嘛，挺好。咱主要是现在试试这个系统啊。我有很多不知道，很多都知道，绝大多数都知道啊。文贵有准确的数据。谢谢今天陪我的所有推友们，谢谢。我经常去 DC， 但最近啊，这一年来 DC 的环境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非常的死闷啊。这个共和党啊和民主党之间的斗争啊，这个搞得这个整个华盛顿啊很紧张，很沉闷，不像原来那么有激情了，华盛顿。所以现在 DC 变化很大啊。秦群啊是个大人物啊，秦群是个大人物啊，大家好好了解了解啊。还有个叫冯威的，我还没公告呢，多着呢。大概我说过嘛，咱们这个有600多个私生子女，几千个这个领导的美女白手套啊。你想想咱们多少钱，上1万亿美元被人给洗走了，牵扯多少人呢，得多大的个盘子。没来晚，刚刚几分钟。哎呀，这个现在去这个真的是去这个 DC 的感受特别不好，所有的人都不开心，我没有见到开心的，都很有问题。他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看看我们中国人，看看我们的同胞们受的那个苦，对吧？你说他们有啥不高兴的，对吧？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是为了迎接，这属于礼服，迎接这个美国的国庆日，庄重隆重啊，中式礼服啊。但是呢后面是开气儿的啊，有中西结合的，我设计的这个料子特别的舒服，是中东人呢做那个中东人做那个长袍穿的衣服，所以说中东人呢他这个东西啊这个防晒啊，但是又很白，这个印证了您的观察。实际上我说的都是事实，这个我说的都是实话啊。说实在话，这个大家都说 VPN 的事情，如果 VPN 能把中国人给挡住了的话，我们中国人就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太弱了，那怎么能可能啊？现什么年代了，怎么一个 VPN 能挡住我们中华儿女，那怎么可能啊？啊，太多了，太多出口了，是不是？各种软件每天都在发展中，怎么可能挡住我们10几亿人民呢？中国人有多聪明啊，怎么可能啊，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不仅仅是水深火热，中国人活在灾难之中，灾难之中。你看看这个死人不让人家知道，天灾不让人家知道，人祸也不让人家知道，钱去哪儿也不让你知道，人抓在哪儿也不让你知道啊！这个自己的女人时刻都没有危险，时刻都有危险，谁惦记着你也不知道，你也不敢说，多可怕呀！中国人连翻墙都不学会的话，跟这个时代就差距太远了，必须通过这次他们的设计的墙，设立的这种灾难，让我们中国人 懂得翻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现在啊，一定要记住啊，它是魔啊，我们要道要超过魔。哎，我们要把它练都会翻墙。这个什么长城啊，那都骗人的，老百姓很多人不上。我这几天就此，我很多我都不回答这问题，因为很简单，你连个翻墙都解决不了，那不就是甘当奴才了吗？这个事儿连这点自立的能力没有，那能行吗？王岐山现在吓得半死，天天吓得半死，傅振华吓得半死，天天就是要想尽办法来吓唬这些党员们，威胁这些党员们，你们要不阻挡郭文贵的爆料啊，你们都得完，咱都得完啊。然后呢，我听说他在一个会上说，我告诉你们，咱们都在一个船上呢，这个船翻了谁都得淹死，不管你是爱国的还是爱党的，不爱国的是不爱党的，拿这个理论来似是而非来骗着党员，然后告诉这些警察还有这些网警们，如果挡不住郭文贵的视频，早晚一天轮到你们脑袋上去。现在到处撒着风啊，骗子，骗子，什么叫共产主义啊？就骗子主义啊！所以说头两天这个说这个共产党这个事，这现在咱们这盗国贼们假丑恶，然后呢咱们的过去呢都劝老百姓要真善忍啊，你这是啥意思？我卖给你假猪肉，你得真心喜欢啊，你得真心喜欢，我说假话你得真相信啊，我这个那些假钞票你得真心当成钱花啊，这个我不管怎么骗你，你都得用真来回答我，有这道理吗？有这道理吗？啊他这个假都得让我用真来回报啊，那我就不能回报你啊，啊我要用真的对付你，我用真心来揭发你，我用我的真话揭穿你，真相来揭穿你，不是说你说了假的让我真心爱你，让我真心接受，让我真心的这个接受你的假话，不是的，我们的真是要用真相真理啊真心情真行动来对付你这个假他的丑啊，然后呢我们上这什么真善恶真善美，用善对待他啊，哎呦这简直是啊，他丑吧啊还得让我善待他，他的丑恶让我善待他，他打我一脸你打我这一脸吧啊，打我左边你打我右边吧，你抢我骗我10000你再骗我10000吧，相信吗？你们相信这能救得了这盗国贼吗？你相信吗？中国人死了几千万人了，啥时候让通过我们的善，通过我们接受他们的假和这个通过他们的丑，让他们对我们善待我们了？没有，中国人百年来不还是被他们控制被他们欺骗吗？啊他们的恶让我们什么叫我用美来对待他们，真善美啊，用美啊，你们恶我要用我的美来个这个改变你，让你承认我，可能吗？你的恶我要比你狠啊，把你消灭，他们骗人玩诡计跟他们玩这一套，可能吗？只能比他还狠。然后呢这个我看到有这个宝胜先生他们说，哎文贵讲得很不好，应该讲勇，这是文人，什么叫勇啊？什么叫勇？我们最后我们还是要两军相遇谁能胜，谁能胜？勇者胜啊！两军相遇谁能胜？智者胜。两军相遇谁能胜？谁诚实谁能胜？没有啊，这是我家的哈、啊。然后最后的人谁能胜？两军相遇仁者胜。我们要仁义，但首先在第一个层段上，在这个假丑恶上，我们要揭穿他的假，用我们的真，我们要用真正的我们的善良啊来揭穿他的丑啊，要用我们的比他还狠对付他的恶啊，千万不要文人治国。这才是关键的。哎呀胡春华先生现在别讲了啊，这个他还是了解一点的。 人民币一定会崩盘，不是贬值，会崩盘。大家我可以跟大家打赌，人民币的灾难啊，这回真是灾难，他一定会进常委的，胡春华一定会进常委的，没问题，能进常委的。王岐山有私生子私生女，不是一个两个啊，他的哥哥叫王福山，王福山不是日本那个哲学家福山啊，在美籍日裔那个啊，这个王福山啊。而且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王岐山先生的背景，王岐山先生的团队，也就是盗国贼的团伙，傅振华呀，他的秘书啊，什么周亮啊，啊，他的那些什么刘成杰呀、冠军呐、孙尧啊，啊，还有这个中间的叫什么田国立啊，中国银行的这些啊，那多了去了啊，他这个团队厉害了了啊。他们现在已经党政军已经全面控制，党政军军队里一帮人啊，你不要看他抢了高艳艳，这个那个王副司令跟他这个离婚了，但是在政治问题上他俩虽然能共享一妻啊，有这种仇恨，但关键时候他会站到一起啊，他会一致的拿着枪来对付我们伟大领导啊，这是肯定的，这点毋庸置疑的啊。今天我们就是试的就是这个直播啊，现在试的非常非常好，我们挡住了很多骇客进来，现在我们已经是 how much 8,000 OK yes 接近6000了， Thank you。 岐山对党有大仇了，那不是一般的仇，这个他当上常委的时候他跟他朋友说，从今天起中国就不会再肃静了，他说你们不要再想着太平的日子了，那我们文化大革命时候挑大金啊，杀人放火埋人，那经常干的事儿啊，以后你们要学会了过这种苦日子啊，这就是他的内心，他就已经准备好了啊。非常好，咱现在我们已经挡住大概将近6000了啊。OK move another table another side yes yes thank you。 这边怎么样？这边感觉怎么样？跟刚才比呢？这个袖子和这个下衣好看啊，这个的背部特别好看。发现好多警察这几天每天有6台车8台车在那儿叫维稳哎呀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哪天我能采访你是哪位啊，采访我做节目这个太多了，你得告诉我哪位啊。OK go back inside。 对的，我会和这个袁宏兵先生和郭宝胜先生做个节目，我觉得袁宏兵先生水平太高了，不简单，真是人物啊，宝胜先生这是非常严谨非常有水平， 啊，这个唐伯桥先生非常有水平，这个和平先生那是个老妖啊，那是个妖精啊，有时候吓人的和平先生讲的话那逻辑太懂了，这哥们儿什么人我现在搞不懂他，太神了。但是袁宏兵大师是真正的大师，了不得。别 PS， 咱玩真的就行了啊。和平说我坏话都是对我的鼓励啊，都是对我的鼓励。我超喜欢和平啊，别告诉他，我超喜欢他。因为这个人嘛，我了解这个人，他不是一般的人啊，这个人神，有那个水平啊，那个逻辑啊，对问题的看法呀，还有这个人对体制内的人的了解啊，到目前为止海外我没见过第二个啊，到目前为止。那跟什么呢，夏志川啊张志川啊不同等同而已。你看那样，你看那夏志川那样，跟那网友大发脾气，你说他那个粗鲁，还有他那个肮脏龌龊，你看他那个样子，哎呦，这北大怎么都招这人呢？这真的是，我这个头两天北大的几个好朋友啊纷纷给我发信息说，中国这些年的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北大是有责任的，这个北大在精神领域在思想领域是很大的责任的啊。这个博信越嚣张越好，因为他快死了，叫他越嚣张，大家走着看啊。你看看这个博信会，他越蹦他越好，因为你看他嚣张的结果，大家你往回看一看啊。委实这人说过所有有关我的话，有哪一个是真的啊？什么也马上郭文贵这个钱哪来的啊？是马建海外基金。什么吴晓辉被抓了，因为郭文贵借了1亿美金。啊，这个然后又是什么制造这样的啪啪啪视频，你说这简直是就是低级到了极点。所以说我们海外华人真的是挺惨的。我们吧，说老实话，我首先声明啊，这不是打击面太大，这个民运，我说这个民运呢就像一个垃圾的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什么搞骗政治避难的，搞绿卡的，假结婚的，移民的，国内混不下贩子，像夏志双这样的人都往民运里装，民运这个牌子给搞砸了。哎，另外一个就民运骗子，什么希诺呀、委实啊这种什么民族骗子，天天就把电脑里边你点击一下，再把信息给了北京了。上次我说那7000万字是什么意思？7000万字就你点击过的信息，他把这个 data 数据给了北京，然后再把你家的所有信息拿走了。然后你看到我现在每天被骇客。手机每天被这个偷信息，你想想这是谁来的？都是首先就是这些真正的国内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网络警察，跟委实这样的一个个的被收买的媒体来合作。你去想想，大家相信你才点击你那个网站，点了以后看你的文章，结果相信了你的假文章，精神上被污染了，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隐私全给了这些盗国贼们。你想这是多么可怕呀，而且大家还付了你的钱，太下流了。你们大家现在有时间往回看一看，委实说过什么人话，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支持民主民运的这么一个流氓骗子。你看他那个样，你看他那个德行，他真的是掏厕所，他到我那个盘古酒店去打扫厕所去，我都不给他发他工资，太丑了。我担心人家进我盘古厕所尿不出来，你知道吗？你说能尿得出来吗？看着都憋屈得慌，这臭臭得慌，能下能都尿不出来了都，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种人还打着民主民还折腾，他越折腾死得越快，你放心啊。美国政府啊非常清楚，他在美国这个国家呀，很多事情反应的慢，但不等于不反应啊。你放心，早晚他会非常非常惨啊，绝对是非常惨。你看人家袁宏兵先生，你看人家唐伯桥先生，你看人家杨建立先生啊，你看看人家李鸿宽先生，你看看人家这个郭宝胜先生，你看看人家赵岩先生，你看看人家和平先生，你看人家陈小平先生，你再看看博士博讯的 委实啊，委实委实那样啊，那你看他那样，你咋跟人家比呀、啊？那就不是一个世界的啊！说出那话来的，吭吭吭吭吭吭吭，这是个人话都说不出来。你说还买个15万美金假房子，让他到处投资，在别处买房子，在美国别的州啊，很快都给他找出来了啊！哎呀，真是我中华民族有这样的子孙，实在是感到悲哀。列祖列宗怎么能高兴起来呀？啊！不要理那些痔疮，太好了。现在这些所有推友们，经过时间，你们都能看到这些丑恶的东西们，丑恶的家伙们，有多么的丑陋。啊，你说那个朱善路啊，原来给我当着我面骂那个夏痔疮的，骂的那个难听，说的那个肮脏。你说我真是好心，还替他说了话。我说你们弄死他干嘛？你就去美国不就完了吗？结果这人张嘴就给我要钱。你看，就是谈钱，钱迷。中国呀，这些年最可怕的就是教育，假教育，啊，愚民教育，弱民教育，啊。这种真真正正的让中国老百姓在精神受到污染，更可怕的是还有北大这样的学校，这北大里边就是出流氓、猪跑跑，现在又出个夏痔疮啊，猪跑跑、朱书记，然后出了一大堆那种骗子律师，然后又出了一大堆打着名誉幌的人，凡是北大的都把自己弄得高大上。中国最可怕的，大家都知道，北大本来是推进民主自由啊，这个进步这个地方，自从这之后啊蔡元培啊、胡适啊，你别看这个之后啊，中国这个北大就成了一个妓院啊，这个打着民主民运的骗子，精神再度污染啊，精神高度污染。而且呢，这些人啊站在了所谓的道德高地啊、文化高地上，一种文化的傲慢，瞪着眼说瞎话，还让老百姓相信。而且所有的北大现在过去他最痛恨的就是什么，就是血统论。现在北大的血统论现在这是已经进入了北大的各个角落，每个人都是攀附啊权贵，然后呢是想尽办法捞得权力，捞得影响力，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在某个领域控制。你看中国的各省的官员、教育界、法律界啊，还有这个科学界、社科院，被这个北大这样的流氓学校啊、骗子学校这个给霸占着。这些学校啊，未来绝对是咱们这个14亿人民清算的对象，因为它绝对的，它是对中国精神的重度污染的来源。所以说这段时间我也学了很多东西，推友们帮我一起啊，让我成熟，让我成长，我看到了中国的更加核心的本质。把我过去这个亲身体会的很多事情、迷惑的事情找到了答案。特别像夏痔疮啊这样的人，像那个朱善路啊、王恩哥啊，是吧，还有那个张学兵啊，中国人事务所的张学兵，这个律师事务所呀，还有现在这个公检法的这些人呢，你去看看去，这些烂人大多数都是北大来的。这是我们这个悲哀呀，这个真是茅屎坑里边，你说要长出来这么一个什么莲花来还真不容易，还真不容易。什么这茅屎坑里边真的都是出了一帮臭东西啊，真的是很可怕。我现在啊，我有时候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身上的毛病，我这抽我自己脸。但是我不是推卸责任啊，我绝大多数这些毛病啊都不是我爹娘给我的，也不是我的小学初中老师给我的，也不是那些后来给我上课的教授给我的，绝大多数是跟这官场的官员，还有像北大的这些所谓出来的律师还有官员们，被他们给传染了、污染了。所以说这个北大呀是中国的一个祸害，这个学校得必须铲除啊，这个14亿人民得清算这个地方啊。这个原来我那个律师朱茂元跟我说嘛，你跟北大作战，哎，那我要看着你那个盘古大楼怎么被拆了，那中国是不是谁敢惹北大呀，啊，他本身北大吧，谁敢惹北大呀，是一个不敢惹的，没人敢惹的学校，这个学校本身就是问题了，他就 跟那个黑社会白社会有什么两道啊？反不是黑道就是白道吗？现在北大出来的都是黑道白道的，对不对呀？很可怕，很可怕。所以说咱们很多老百姓啊没搞明白，这个1996-95年啊，这个确实我们涉及到了这个当时啊涉及到河南的一笔贷款。这个有人说了，郭先生你要帮我们这个领导把他女儿送到这个北大读书，这个贷款就贷给你。我没问题，我说我去试试去。结果呢，把他女儿送到了北大读书啊。经过那个事儿以后，我从那一天我对北大就是完全不再不是一般的看不起了，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本质啊。这北大的特招生啊，潜规则呀，太可怕了。现在可怕的是头两天这个高考的时候，我本来要说一集，后来没说，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都是忍气吞声，一次次的接受这些盗国贼们把自己的情人们私生子女们送到北大去？为什么我们这些草根的孩子们，这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省吃俭用，让孩子含辛茹苦啊，这个寒窗之下读书，没日没夜读了这个18年20年，结果是差0.1分2分，结果就给淘汰了。结果人家那些私生子女们啊，那些甚至那些就跟领导上了个床的那些人，就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北大去。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啊？谁去查？谁去问？谁给社会一个公平啊？谁去给啊？这么多领导孩子上北大考试了没有？及格吗？学习了没有？正常上课了没有？谁帮他掩盖的呀？郭泰出去了，不在家。后面不是郭泰，那是我的镜子背影啊，而且那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啊，那就是把后面能挡住的是贴了特种技术的一个玻璃。弱臂驱逐良臂，不仅弱臂驱逐良臂，更可怕的是脏臂驱逐良臂。那弱臂就弱了吧，你还是脏的，还是邪的，脏臂邪臂驱逐良臂啊！现在你看我们这头两天这个我山东老家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啊，又是这个差一分没有上去啊，哭得一塌糊涂。我说你现在你去想想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理由你一定要上北大呢？你让孩子活得自由快乐，到美国刷盘子都比咱在北大强，干嘛啊？所以我们中国老百姓啊，不要让人家给我们画一个圈，让你在哪活你就在哪活，让你干嘛就干嘛，这是不对的。在中国就像王岐山、傅政华，我昨天我跟一个朋友通电话，这个说我王岐山、傅政华为什么到今天，我说因为他在这个体制下他只相信一样东西，从不相信任何跟这没关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要为了一个东西的服务，这就是成功了，成就了什么周永康、王岐山、傅政华啊，这就是为什么能有孟建柱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只相信一样啊，剩下都是被利用的，因为这一样东西就是他对我说的万招会不如这一招绝，他这一招绝就一直到了今天，这是在中国官场、商场、中国社会生存的唯一手段，因为这是一个骗子主义、谎言主义啊，这是一个黑白不分的一个社会，是这个是善恶不分的社会啊，只有这一条能让你中国能立足啊，所以说他现在像王岐山、傅振华只相信了这一招，只相信了这一招他就成功了，而且能控制国家，能控制党，能控得几十万亿的财富，控制不是拥有啊，几十万的财富啊，你们知道是哪一招吗？他们相信的大家，你觉得他们相信哪一招啊？你们太善良了。 他们只相信一招，啊，胜者王侯，败者寇。胜者王侯，败者寇，只要赢就行，不要脸，不要定，不要道德，不相信轮回，更不相信法律。所有的道德、法律，啊，真善、丑恶，都是利用的工具。必要的时候，亲妈也可以卖，亲娘也可以卖，亲爹也可以卖。这就是他们啊，这就是这个毛主席说干的非常坏的事，与人斗，与天斗啊。这个干嘛老斗啊？中国人谁不斗吧？天天斗。你看中国拍的电视剧，就是设计人，设计设计，谎言加谎言，阴招加阴招，啊，非常之可怕。就相信，所以王岐山和这个傅振华、孟建柱这几个人，你去看看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过去的历史。江西铜业有熟悉没有的朋友？江西铜业的一个人，现在跑出来了。头两天跟我在这个纽约见了个面，给我讲述了江西铜业当年和孟建柱书记的事情，和我讲述了江西和孟建柱，江西这个那个叫什么公安厅，还有这个江西的财政厅还是税务局，关于跟孟书记的故事，那一听都吓死人了。黑社会拍电影都拍不那样啊，拍电影都拍不那样啊。但是呢，你更可怕的事情是北京公安的人给我讲傅振华那个做派，那个开会，那个语气，他就是全人类的主使啊！一说美国就是傻叉啊，傻叉啊！这个一说这个别的领导那就是傻叉，然后一说哪领导压定该死啊，然后放心压定下一个收拾他，就是傅振华一开口不是别人死就早晚死，要么就是压定的。啊！但是他每天离开这些团队，都和我们的中央领导在一起。你说咱们中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你说这怎么能友好？老百姓怎么友好？凡是老百姓就是猪狗，就是一说这个说押境的欠抽，押境的欠抓，就这话。这是傅振华公检法对我们老百姓，你们去想一想，哪个公安公检法对我们老百姓不是用这话呢？哪个人不是满天嘴上这一老百姓该抓傻叉？就是欠抽欠抓，哪个不是用这口气对待我们老百姓呢？然后哪个他不是有权者对待那些党的党员们这些没有权的人这么说呢？然后呢，再看我们那老兵们，那老兵们不都是欠抓欠抽吗？都是傻叉吗？啊！所以说你去想想，这些盗国贼就那么几个人，这全人类的悲哀。这是为什么美国人问我，为什么就这几个人？14亿中国人就没有人敢出来说个不的，这问题我也真的是，我有很多答案，但是我说服不了我自己。我有很多答案，我无法真的是相信那是对的，因为这确确实实解释不通。这就像过去两个小分队，大概100多个人啊，后来又加了个小分队，一共三个分队。就从济南以北啊，打到周庄，打到高密啊，就打到了这个我们山东的这个聊城，然后在山东的阳谷县，8个日本鬼子看了几十万的这个老百姓啊，想强奸谁强奸，想干啥干啥。这是为什么中国这个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呢？就我们老百姓太善良了，太弱了，就自认就是人家把他当猪狗，咱们就屈服人当猪狗。而且所有的这些共产党的官员和政府官员我见太多了，只要当上副科长就认为自己是贵族了。在中国的这个官场上，只有是就像孟建柱、傅振华还有王岐山，特别像王岐山、傅振华这号人，只相信胜者王侯，败者寇啊，他们只把老百姓当猪。我这说实的话，我回到我老家，我看到我老家的老百姓，人家给修了个路啊，人家给挖了挖河，老百姓感恩戴德呀，哭得一塌糊涂啊啊！然后说现在这个党太好了，政府太好了，给我们修路了，然后呢弄了河，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问他们，我说你纳税了吗？ 三大罪了。我说你的地给他们了吗？给他们了。我说你的祖宗八辈儿多少带了在这儿？那个河本来就是国家拨的钱，那是纳税人的钱，他本来就该挖，那个路本来就该有。但是我想问你，那个挖路的权利、挖河的权利和修路的权利，还有那个预算，那个钱谁说了算呢？你模糊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他们借着所谓给你修路挖河的，都把钱给你贪了。后来我们老家的一个这个县长，我问他，我说你说说这个挖河修路的这钱，因为我捐了很多钱嘛，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多少钱能花在路上？他给我说了这个，我说什么意思？70%能花在路上，30%被拿走了。他说你错了，30%花在路上，70%给拿走了，不是70%花在路上，30%拿走了。你想想这个泯灭良心呢？中国为什么基建发展呢？全美国人都羡慕中国，我们川普都羡慕中国。中国的桥多漂亮，机场多漂亮。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中国没有一个基建设施背后没有黑暗的。中国的飞速的基建本身就是一个腐败的根源。为什么现在看看中箭头，中箭头一个多大的一个国家下岗职工啊，几千万上亿的下岗职工，国营企业被再分配，然后把国家资产装到中箭头，把这个几万亿人民币的资产装进中箭头，本那都是原那都是人家干了几辈子人的钱，结果中箭头给私分了，给私有化了，变成王岐山的私生子女的了。中国长城资产公司拿了多少老百姓的钱，多少好资产，结果就被私有化了，成了王岐山私有子女的了。中国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所有的这个设备政法委的维稳费用跑哪儿去了？跑了傅振华的小情人那儿去了，还有他老婆李菁小情人那儿去了，他弟弟养的情人那儿去了，啊，孟建柱养的情人那儿去，私生子那儿去了。一个国家就被这三五个盗国贼就这么给掐着脖子，然后那十几个大家族往上海一坐啊，然后就是一把全国人民的肝的血管都插上，往身上输血。你去想想，每时每刻每秒每分，全中国14亿人的肝上都插了个管子，这十几个家族抽你的血，你还得天天辛辛苦苦的劳动，天天在那块这样，可怕不可怕呀？天下哪有如此之悲哀呀？现在你再看那警察怎么对付我们老百姓的，穿上警察服啊，他就成了魔鬼，就对我们警察苦大仇深啊。我们的明星人家容易吗？不跟他睡觉弄死你啊。刘晓庆就是个例子啊。说刘晓庆当年帮他最大忙的是谁呀？就是这个我的老乡朱时茂。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曾经跟几个导演一起聊天，我说这个刘晓庆事件你们怎么看啊？这个大家有一个大家最成功的导演之一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意义就是杀刘晓庆给所有的演员看，就以后你只要不跟领导上床，下场就是刘晓庆。是跟当年的上海的黄金荣要抢那个明星蝴蝶叫什么什么叫什么那个女孩一样，你只要不跟我，你这个看到下场就他啊。这就是这个例子，就是这么来的，叫你偷税漏税把你关起来。从那天起已经注定了中国所有的演艺界他的命运。所以说大家知道那个原来公安部的一局局长叫林强，他是管全部黑社会的，他大家不知道他的关系，林强的哥哥林地是安全部的，他的祖爷就是咱们的林则徐，他的爸爸是安全部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林强管黑社会的时候还有个关系，李小龙就是李小龙的这个女友周佩是林强的亲表妹。周佩呢后来在李小龙死以后呢又嫁给了香港黑社会老大向华强，所以说他跟向华强关系非常好。那么他又是一局专管海外黑社会的啊，情报网的， 所以说呢，当时他是公安部的二号人物，相当今天公安部的这个孙立军部副部长啊。这个那当时呢，这个曹四军跟他非常好，人事任命重大官以林强基本说了算。那么当时是曹四军说香港黑社会也爱国，那不是，大家都传错了，包括何平先生都传错了。那是谁先说的？那是林强先说的。林强因为他的亲戚就是向华强，就是周佩，然后还跟李小龙这个关系。而且香港好多黑社会，当年的那个那还有一个叫什么的，那个叫张什么的也给毙了，那个家伙都是林强的好朋友加亲戚。所以当时林强说了，有人到陶思居那儿去问他这话是真是假，陶思居说黑社会爱国也没错啊，也希望黑社会爱国，所以这个事儿啊都给颠倒了。那是林强说的。那林强救的谁呢？梅艳芳啊，救的把巩俐送出国是林强给送出来的，谈第一个电影就林强谈的。所以在海外国内电影圈内，当年林强绝对老大，哪个导演都得给林强这个几面子。所以林强我在我的工作，你看我们俩认识一二十年，在我的工作那么多年，谈到演艺圈的时候，哪个男的女的有选择权呢？想睡你就睡你，想玩你就玩你，让你干啥干，谁敢说哪个演员什么主持人敢说哎我敢不，我有尊严，不可能的。我有一次在国际俱乐部吃饭，中央电视台的四个主持人在场啊，我们几个人在那吃饭，我们大概八九个人吧，那主持人主动就把那写好电话塞我手，一握手就把电话号码塞我手里去了，是不是？这是他们的习惯。为什么？你有钱啊啊！一会儿来了俩领导，这领导人家啥都这哎，等一会儿啊，这个我一会儿吃完饭我跟你聊个事儿啊，说什么事儿啊？明白明白啊，明白，一会儿上楼啊，然后发拿起电话，把楼上给我开个房啊，秘书一打电话，一会儿领导领走了啊，然后另外的仨呢，我以为说啥，那另外一个吃素啊，为什么？原来跟过领导。为什么？这是职业，没办法。这就像我们商人一样，就是夜总会的小三儿。哪个领导来说哎，今天给我弄点钱，你不给那你是找死呢。咱们很多年以前一个军队的官员啊，这个约我也是在国际俱乐部见面，提出来文贵我也给你借100万美元。那时候92年93年100万美元很多钱呢，我说可以啊，你给我打个条吧。行，你先把这钱给我打过去，打到这个珠海的在香港的一个兄弟账号上啊，我就把钱就给打过去了，100万美元。过了一年我找他，我说你那钱是不是该还过来了？你知道他说了句什么话？郭文贵啊，我借你钱是给你面子啊，给你脸呐、啊，你还给我要钱，你想过没有多少人想借给我钱呢？你敢给我要钱，你就没想想你为啥能活到今天呢？那在河南你发展容易吗？不都我罩着你吗？他当年是济南军区的司令员，后来大家都知道升到中央去了。你说这种流氓，你细想想啊，我说你要么给我打条，你要么给我钱，否则的话我说你看看大家怎么这个下去。最后再把这个条给我打了。还好当年江泽民总书记曾庆红先生批示，就是那个把我要抓我跑美国的时候，这个条我拿出来了，我说这个钱是他借的，不是我给他的，要不然就把我给弄死了。所以中国的商人哪一个不是比妓女还可怜呢？还什么马云、马化腾，什么徐家印、王健林，你听吹狼蛋吧，他那谁敢站出来说领导跟你要钱你敢不给？谁敢说没给过钱？谁敢站出来？别在那瞎说了，是吧？老百姓都心中有数，中国的商人和演艺圈待宰的羔羊，我别说还当小三儿，当小三儿那多荣幸啊！有领导，固定的领导帮你，固定跟你要钱，多幸福啊！还保你安全，这谁能轮得上啊？像中国这几个大老板，哪个不是啥呀？那都是轮奸型的，是不是？轮奸型的，尿桶型的。你说现在这个马化腾，那得有几百个人来天天给他睡觉，要是几百个人来给他要利益，那马化腾他敢不给吗？说人家这个明星，哪个明星有选择呀？王岐山要给你睡觉，那是给你面子啊，给你脸呐、啊。 那许晴常年住在总统套房，住了20年了，谁付钱呢？查查去，在哪个酒店包了20年总统套房了？谁给钱呢？一天你付得起吗？拍了几个电影啊？哪有钱呢？天天住了20年总统套了，啊，这都是真相。为啥现在国内老百姓这么多人知道？是不是？前天在晚上的时候，我和这个黑龙江的一个我的这个过去的老朋友通电话，他说据他所知道，他问过，没有人不知道你郭文贵这个爆料视频的。为什么知道你是爆料视频？因为你说的是实话啊，任何人忽视你郭文贵不见的，他说那他是故意的，但他一定是知道的。所以说现在啊，很多话我都没开始说啊，很多料我没开始爆。现在很多五毛们，哎呀，爆视频爆视频，你放心，我不会上你们当的。郭文贵能上了你们这人当，那能活到今天吗？我的手机里边一大堆都是五毛来套我的情报，帮我忙，感动哭示好，给我点小料，然后你看要什么，我都是当做你不是，我都以善相待，以真诚相待。等有一天你做的孽的时候，你知道你做了孽的时候，当人民给你们清算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做的这个恶是有轮回的啊。塘沽爆炸案绝对是经济和政治阴谋啊，塘沽吧，刚才这个朋友说的，这是绝对经济政治阴谋，绝对经济政治阴谋啊。而且跟王岐山，大家看到了姚庆公布的关，7月17号最起码4到5个小时啊爆料啊，7月17号4到5个小时爆料。我关键就是说重点的这些人，他不要证据吗？我要拿出来法律上绝对认可的证据啊，基本上现在各鉴定机关都鉴定完了啊，一会儿大概，哎，我现在几点不知道，3点钟，我说3点钟马上要开会，要开会，这个就说这个还有这些法律认证的事情，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这个7月17号是场大戏，大家千万记住，别老想着看黄色视频，想看黄色视频的人不要上文贵的 Twitter， 太容易了。啊，未来都会满足你们，会让你们恶心，你们没法想象。我要给所有推友们说啊，那些视频看完以后影响你们未来的夫妻生活，因为它不像电影拍的那么美呀，有音乐呀，有节奏啊，身体都拍得很美呀，你看到的都是变态呀，虚伪的叫声啊，鬼哭狼嚎啊，都是一种变态的折磨呀。你会不对那些明星们有大失所望，他也没有那么想那么好看。说实在话，很多明星没有真你的自己的老婆和生活中的很多你的这个人好看，那是被美化的。所以说到那时候你们看完以后你会做噩梦的，你知道吗？所以那个东西看完很失望，它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呢会通过别的方式啊，比如说巴哈马大海上发生了是吧，某个什么网站发生了，某个人修电脑出现问题，都是可能的。但是法律上有效力的，最关键的要治罪的啊，还是要钱，还有杀人。我说王岐山杀人你们信吗？有一天你们会知道王岐山杀没杀过人。如果你们不相信王岐山杀过人的人，请大家等着郭文贵给你们拿证据。刑事犯罪杀人，还有大钱盗国家的钱，还有陷害，这才是他们的死穴呢。王岐山为什么不再提通奸党了？除了全党反对之外，他深知他本身就是个通奸党的党魁，所以他现在不提通奸党了。王岐山杀的人是他身边的人，当我这个消息核实完以后，我非常之震惊，王岐山的杀人的老贼竟然是控制了整个9000万党员，还满口的仁慈， 还要扶贫，还要搞防护林，叫全党党员站在前面来保护他。所有被抓的这些党员们，他们冤枉死了。说到这儿呢，我现在要说说啊，美国啊，我在这儿必须说美国。本来呢，我想认真的说说美国，后来我想想算了，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说美国。我就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呢，我简单谈一谈啊。这个美国为什么没有王岐山和傅振华呢？因为美国最根本的这个国家的根本之根本是国家系统，也就是法律系统。美国的民主自由啊，这个价值观，这一点是它的软实力，它的硬实力是这个国家的法治基础。由于它的法治基础和意识形态是真实相对的，真实遥相呼应的，构成了软硬实力，天下无敌。它就这个伟大的国家呀，它形成了个什么呢？你去看一看，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强盛，就是人心安稳的时候，就是人心所向的都是实地，那就是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都是说的什么叫命啊？天上给你的命，他命太好了，整个美国的土地全都是肥沃，而且周围没有邻居。美国这个国家是世界上唯一个大国没有邻居的，没有恶邻的。中国的周围全都是各种恶邻，然后都想蚕食掉你，人家美国没有。所以说这是天呢给这个国家什么都有了，要啥有啥。然后呢，这个人家运气好，为什么？人家的国家的软政策硬政策叫这个全世界人民人心所向。什么叫这个运气好啊？同时爱你的人好，爱你的人多你就运气好，那是美国全世界爱呀，太多人爱了，是不是运气好？风水的又说了，是地点也好，命风水都好，人家这个国家人民全世界西方国家最勤劳的国家。然后就善读书，所以说就是勤劳嘛，爱读书嘛。而且人家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做了很多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事儿，一次大战以后，二战，然后给全世界带来了民主自由，然后呢在全世界当着警察角色。当然他不是神，当然他不是完全是百分之百好的。所以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啊，他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法律系统里边让你产出是王岐山傅振华控制一个国家，当年美国最有牛最牛的一个人物，也是中国情报机关啊最崇拜的一个人物啊，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胡佛儿。胡佛儿是当年是中国情报界最崇拜的人物，我的好朋友这个安全部的几个部长都崇拜他，但是他也不能翻了天，也成不了王岐山和傅振华。所以说美国第一伟大就是国家系统，还有它的软实力，它的这个整个意识形态是非常伟大的，符合人类的文明人性。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要想，就是当年啊，这个我跟一个中央的老领导，哎，这个老领导我真的是太佩服了啊！我问他，我说当时我们在西山啊，毛主席那个房子那儿，还有那个林彪的十八号院，我经常去，在山顶上那个核武器的控制中心啊，然后那个毛主席小道在那走路。我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美国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美国最大的缺点是什么？这位老领导啊，中国呀真有人才呀，你想想人家说了啥。人老领导说，中国就是三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喜马拉雅山太高。因为喜马拉雅山太高，整个西部的大洋气候，整个湿气全过不来，所以说呢，整个中国将近四分之一的领土都是干旱，广西、宁夏、新疆，啊，这个出了大问题。就像不像人家美国，你看人家的美国，人家的国家，人家这个农作物丰富啊，东部、西部一年四季分配很好，说咱们这就国土四分之一就没了，北边还暴冷，不是人和生存。然后呢，只靠江浙南部、广东、海南、山东中原一带，这然后沙漠化西边很严重，西北、西南是中国的国土是个大问题。第二个，啊，他说中国是人口太多，他说中国的事儿再好，你平均到十几亿人口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然后呢，咱们的世界人口呢又居中聚集在某些地方，所以说整个国家呢，你地小人口多，人口那么多，啥平均化就结束了。人家美国是3亿人口啊，这个没法跟人家比。哎，我说这道理。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呀，历史太悠久，中国人历史悠久导致的仇恨、族恨、民族的仇恨、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还有人的这个脑子的复杂。中国人这个脑子非常发育，善于思考，善于创意，执行能力极差，动手能力极差，所以中国出夏志创这样的人多，北大这样人多，就真正的像出人家比尔盖茨，像出人家这个乔布斯，像出人家这个 YouTube 的老板，这些人太少了，包括 Eric 这样的人太少了。说中国人，他说骗子多，人才少，啊，讲的多，做的少，因为咱历史太悠久，所以他一总结，喜马拉雅山太高，造成了土地的大量的不管用流失，人口众多，一平均问题那就没了，好事没了，坏事极为突出。第三，中国人是嘴巴能讲，脑子能想，执行能力差，没有人才，啊，这个历史负担太重，所以哎，讲好，跟美国对比，正好是咱们的缺点是人家的优点。美国的致命缺点，他也说出美国两条致命缺点。美国的国家外交政策从始至终都是失败的，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历史太短，他所有的做事情都是非常短视，啊，很短视，所以说在这个外交上跟任何国都是错的。再一个，就美国这个两党的呢，它有优越性，它有个巨大的缺点，就是所有国家跟你这个共和党打交道，你这个总统干4年，下4年民主党来了，他全变了，不认了。或者最多8年，那8年不认了，完全不认账，完全不认。你像奥巴马现在总统做这种事情，在川普总统上一概推翻，他说没有延续性，他就没有老朋友。外交的失败到政治的不稳定，导致了美国没有真朋友。还有一个就是国际战略永远是摇摆不定，所以说呢，这是美国的缺点。哎，有道理。那么我给他讲讲，我说我认为的中国和美国跟他观点还有些不同，他非常愿意听。那文贵，你给我讲讲，明天我上常委会的时候，我跟大家也分享分享。我说我现在，当时啊，这都很多年以前了，我美全世界上的全世界所有的科技产品60%是来自于美国，就是人类享受的科技产品，全世界的60%是美国，即现在已经68%了，已经占到68%了。就我们全地球的68%是人家的，当时美国占全世界的 GDP 已经是占到了大概是28点多，现在降了，现在听说是25%，中国过去是8%，现在听说是到15%了。我说这个美国这个对科技文明的贡献，这是任何世界没有的，而且在未来50年到100年不可能被削弱，只能会进步。哎，他赞成这个观点。我第二个，我说美国对人才的掠夺，全世界全人类前所未有，由于人心所向，全世界的人才全往美国来。这个大家呀，很多人这个我说跟我一样，刚飞到美国洛杉矶第一次的时候，83年，哎呀，这美国有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到处破乌拉瓦的，你根本不了解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太伟大了。这个特别是人才呀，你到美国中部，你到硅谷，你到那个圣地亚哥那个北阿拉基巴里那个生物之谷，你再到了这个俄亥俄州，啊，你甚至当年的那个底特律，哎呀，你看看那个人才呀，全人类的人才在这儿，全人类的聪明人都在这儿，全人类的最最有修养有文化人全在这儿，就是美国最大的这200多年的成功，就把全人类的人才给全吸纳到美国来了。这就是美国的包容，这就是美国的国策，这就是美国的最大的实力。而且我说你去想想，最可怕的事情是，不管敌人还是盟友，全部都对美国最有信心，所以人才济济，人才掠夺，这就是他国家基础。哎，他赞成。我第二个，美国不仅拥有美元，美国还有一个最可怕的问题，我你去想一想，我们人类上所有的帝国倒塌的时候，都是货币贬值在1000倍、10000倍、1亿倍的时候，帝国倒塌了。 美国作为美元这个国家，人类的货币普遍贬十倍到一千倍的时候，到今天货币控制到这个样子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就是他对全世界的在利用自己的权力掠夺权，他在善用这个问题，掠夺权，那就是真真正正的他在实实在在维护着世界的金融货币公益，他没有变成彻底的掠夺工具。哎，这个他也是赞成的。第三个，我说全世界上你去看一看去，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文化还有这个创意和这个物质上结合上，人类历史上没有过，就是美国做的好莱坞。本来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印度人的历史骄傲至极，但是全人类在看美国好莱坞大片，讲的最简单的故事，但是好莱坞大片成了教育全世界统一思想的最好的宣传工具。然后我们中国人最牛的、最吹的、也是最骄傲的吃，我们现在中国人的吃是最好的，这是我们中国的三大，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三大文化之一，文字、饮食、建筑啊。我说现在咱吃啥？吃麦当劳，吃肯德基，喝什么？我们的茶最骄傲，现在喝什么？喝人家的星巴克，喝美国的可口可乐，你喝人家的，是不是？吃喝都喝人家的了，穿美国的时装，穿这个 Ralph Lauren， 是不是？穿 Polo 休闲装，美国休闲裤，飞机坐人家的。我说咱这个民族国家的优势，为什么跟美国人？美国就把想法变成了事实，世界上最有执行力的国家，是最把文化和意识形态给变成物质化最完美的国家。我这个力量是没法挡的，不论是印度还是中国，还是更不要说老欧洲了。而且我是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没有那么多原则和道德。中国人跟美国人一开会啊，要先开始，一二三啊，今天很荣幸跟你们认识了，然后说什么什么。美国人一坐这，哎，马上开始，我今天要什么，你能给我什么，我能给你什么，你能给我什么，没有废话。美国人开会都是按照时间点说的，绝不超过半小时。中国人长篇大论，抽着烟，喝着水，吃个饭，瞎吹海侃五千年、三千年，从世界到宇宙乱侃，完全不着边际，就是包饺子文化，能骗则骗，能忽悠则忽悠，云里雾里边。美国人不这样，很实际，很直接。这就为什么美国的 GDP 能达到了12万亿，啊，18万亿，当时是12万亿啊，达到18万亿了，现在。中国现在才10万亿多，11万亿，日本才4万亿，欧洲你才加在一起，你还不能跟美国比呢。这是为什么人家美国人的军事力量大到如此，人家相信具体和事实，人家加让你全世界美国之后的20家加一起还不能跟人家对比呢，人家相信具体的执行力和实力跟美国打仗。我跟你说，中国和美国打仗，那个时候我问这位领导，中国和美国打什么概念？我说你给我形容一下。他说，一个8岁的孩子拿着一个气枪，和一个1000米之外的一个美国18岁的小伙子拿着红外线瞄准镜打仗。嘿，我说你这个形容有意思，说你没有赢的可能。头一段时间我问他，现在你怎么看待中国和美国要打仗？现在天天连深圳台、中国台、凤凰台都开军事频道，好像打美国咱必赢啊。还有你看那军队那些傻乎将军，你看那些真正的叫伪爱国者啊，伪爱国真打仗，他吓得比谁跑得快，还什么收复台湾，还打什么的。我问这位领导，你说他说什么？说当年我形容是一个8岁的孩子跟一个18岁的美国强壮的兵拿着红外线冲锋枪打。说现在我给你形容，美国人不在你1000米之外，回他家了，干什么？拿遥控枪给你打，你还是个8岁的孩子。他说这回你连气枪子不是，拿菜刀，一个8岁的孩子拿着菜刀，和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电脑前坐着，在电脑前拿着这个瞄准镜自炸你的人，你有什么可能啊？这个世界上不怕你不爱国，就怕你伪爱国啊。所以说这些骗子骗着老百姓，你把你的儿女送到前线跟美国人打去，你连门都摸不着，你都不知道人干啥的把你打死了。那伊拉克的萨达姆怎么被打死的呀？军人一打仗前全跑了，坐直升机，人家美国从圣地亚哥拿着指挥中心，人家遥控的这 专打你的坦克桶，打你坦克桶叫十分，打坦克炸了只有五分，你跟谁打去？吹什么牛啊？啥样的军队我金人没见过、啊、伊拉克我去过多少次，那德国的北约什么事都没看过，俄罗斯我什么没看过啊，伊朗我什么没看过，吹牛可以不行。所以中国人爱吹牛，美国人不爱吹牛，就是事实。人家是有十个说仨，中国人是有一个说一万。我说所以中美之间最大的对比是中国人是包饺子文化，到最后啥也说不清楚。美国人不行，哎，美国人就是汉堡根文化，牛肉就是牛肉，面包就是面包，非常清楚啊。它是一个几何素质性的一切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你中国的包饺子文化，你就是假，人家就是真。中国人讲概念讲未来，人家就讲现在。中国人就是给啥事给你讲感情，人家外国人讲咱讲交易啊，中国人啥事都给人家叫这个咱们这个共产党给训啥，一讲都是我贡献，我说什么都是那种就是情绪化的表达，西方人完全是数字化的。但最后的时候美国人在财富问题你看到他非常现实，为了钱爹妈都不要，很现实。但是他们对财富的理解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讲的是坚决不爱钱，坚决不爱钱，钱是丑恶的，但是所有钱我都想要啊。外国人是我说不爱钱就是不爱钱，我要钱的时候我跟你争，争完这钱我可能就贡献给你，贡献给社会。我们对财富的理解是一个是贪婪和拥有，西方是财富是证明我的价值。这两个贪婪和拥有和证明自我价值和最后的归宿是人家的财富成为了真正的叫资本的本性属性，社会给社会了，我们的钱最后都给延绵的子孙和贪官了。这是为什么中国的贪官那么多，王岐山和傅振华。美国为什么没有傅振华王岐山？第一个社会系统让你钱藏不住，第二个你说假话让你说不那么长时间，第三个这个法律系统绝不允许你这样人来欺骗那么多人，第四个两党之间互相交换这种监督机制让你这人一定会显露原形，第五个更关键的事情，老百姓有媒体的监督的能力让你一定是会暴露原形，第六条在中美国所有人心中都有着一个公义，那公义就是公咱们中国人讲的什么天理什么，人家不是，就讲的这件事情你是否是公平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我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不自私和责任监督了。所以这六条让美国不可能有王岐山和傅振华，这就是美国从来没有盗过贼，这是为什么中国会有王岐山和傅振华，而且会有 N 个王岐山和傅振华，这个体制不改变会有 N 个王岐山傅振华，会去盗窃我们的子孙的未来，盗窃我们的财富，毁掉我们的家园，让我们都要跟他变成茅屎坑里的蛆。所有的咱们党内的官员，王岐山和傅振华想笼络人的时候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让你跟他一样的臭，这就为什么说中国贪官上前的官都是冤枉的，谁不和他的领导一起贪一起嫖，就是扛过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弄过钱啊，一起扒过人家的墙看进过寡妇的门，这才是哥们儿，就是大家同流合污嘛，他们这是统治的一切工具。所以说你跟王岐山的只要王岐山提拔的人傅振华提拔的人全都是跟他一号的人啊，一定不是好人，好人他不会提拔，因为必须跟他同流合污一起，他可能跟他范冰冰睡的时候，哎，王岐山把他哥们儿一个北京市的一个这个前副市长找来了啊，找来以后进入这个本来谈谈奥运村的事呢，谈冰冰从里边出来了，然后他说你俩玩玩吧，这是给你送美女的，不是给你送美女的，你跟他睡你是我哥们，你不跟他睡那就弄死你，这个哥们还照样睡啊，睡完以后就说明是表兄弟了，然后说话的口气都不一样了，然后就是你他妈的你他说哎你他妈这还你讲讲，这是哥们了，这是哥们了。所以中国你看什么人进呢，一见面哎你他妈怎么的你他妈怎么的，然后就是脏话出来了，哎你跟谁了你跟谁了，一喝完酒只要共同讨论一个女人，共同讨论一个领导关系，共同讨论一下钱出哪玩，哎这是哥们儿，这是同党。所以凡是王岐山提拔的人都跟王岐山长一样，都跟王岐山一个个性，共同睡过女人，共同是进过寡妇门，共同捞过钱， 否则不可能。傅政华就更不用说，江良栋啊，一行行出来身上无数个命案，江良栋是跟他小姨子睡觉，江良栋跟他同学的老婆睡觉，大家全都知道 N 个女人在外面，那个行医都被他控制了呢，对吧？而且是贩毒，那毒那几个毒贩老大全是他罩着的，是不是？那必须是跟傅振华一号人，跟他一样的黑。所以说这样人可以一直在共产党的这个体制内干多少年？干50年，干40年，30年，20年，一辈子他都死都不想退。在美国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说美国不可能有王岐山、傅振华。王岐山和傅振华对中国的危害会未来50年都消不了。为什么？任何一个党员讲起王岐山、傅振华，他都不再相信国家共产党这个体制，他不相信你反腐是真的，他不相信傅振华，你说你抓的人和判的人是对的。每个人都会，即使犯了罪你审了我，我也不相信你这个体制了。所以这俩人对党内的纪委和公检法的这个伤害，对党员的这个整个内心未来的恐惧种下的阴影和失去的信任，我告诉你，不可能让这些人啊再相信公检法，也不可能相信你纪委，然后就是导致不相信你这个国家的执政，这个共产党，这种危害是巨大的。北戴河的会议，老同志们，不管你70、80，你活5年、10年，你要想指望王岐山、傅振华保护你的子孙的财产，那你绝对看错了。王岐山和傅振华进入冯墓之前，一定会毁掉这个国家的。只有一条，把王岐山、傅振华所有余党一律打净，把所有资料全部查封，把这些人一定让他闭嘴啊，然后用法律的手段让给所有被抓的这些冤枉枉的人给出他们真相，然后让媒体、第三方机关、第三方机构公开了所有他们这些年干的事儿，让全党真的服气，坏人是得报应的，你不要当王岐山、傅振华，这个国家这个党还有救，否则最后这个国家这个党一定会成为14亿人民、9000万党员的敌人，这是绝不可推翻的。不信大家都拭目以待，王岐山和傅振华一定是共产党的掘墓人。这个马建副部长被抓以前，这个说那话当时就说过了，党内出现的这个叛贼，现在已经看了，就是王岐山和傅振华这人。如果今天老革命老同志不认识、不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咱们这个国家和这个政府的灾难一定会发生，而且货币金融危机一定会发生。保监会你看看谁来当主席吧，一定是王岐山的人。他为什么抓向俊波呀？抓向俊波就是因为他不听他的话，因为向俊波有老板，他要控制保监会，保监会就控制中国多少财富，几10万亿的保险资金，保险一乱全社会就乱了，老百姓的未来没有了。那是哪个未来的中央领导不听王岐山的？那他就把叫保监会出一个冷政策，就像那个金融危机一样，2015年25万亿马上给你制造金融危机，下个总书记立马完蛋。这就是王岐山搞的。为什么抓向俊波？是王岐山是用中央领导的同意，就像抓我郭文贵的家人一样，说是习主席批的一样，用你的同意，用你的小算盘，用你打你。这是王岐山给好几人讲的，最高境界是以敌打敌啊，用别人的想法，满足他的想法来毁灭对方，这是王岐山最高的招。这就是为什么连朱镕基总理的老婆劳安都说他是鬼子六啊，说这小子太坏太鬼了，要小心他啊，而是要求朱云来远离王岐山，不要那么近啊，就是意识到这小子太坏了。就你中央领导想干啥事儿，你想吃鱼，我给你弄个鱼啊，然后呢我叫你鱼吃完了，有完你满足了，但是记住下次你再想吃鱼的时候，我再让你吃鱼的时候，我说吃死你。这就是为啥干掉保监会，像金波啊，他要把保监会牢牢控制在手里面，保监会、证监会、银监会、人民银行一控制，钱袋子，现在人类上的战争政治就是一个核心，钱，没钱什么都没有。还什么军队不掌握军队你骗傻子呢？军队一星期不发钱草，马上军队就变成了整个的军阀造反军，都得变成李闯王，都得变成刘邦，你不信试试。
这太清楚了，鬼子六王岐山早就跟你想明白了。现在的军人有什么打仗呢？还让你上山去到总成去，你有机会吗？全是导弹，坦克都用不着，不行按下核武器，谁抓住那仨人按核武器的，这按导弹的，下命令的，行了，今天的军队就控制三个人，下决定的人，执行者啊，然后就是那个密码执行者，三个人控制三人控制一切，这仨人拿钱都可以收买，把他家人给抓了，他能不听话吗？所以美国不可能有王岐山，美国不可能有，这就是美国的伟大，我对美国的感激无法言语。美国这个国家一定在下100年200年还继续伟大，你们永远记住，看文贵可以跟你们一起走着看，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美国，而且美国会持续强大，而且你看看川普总统做了很多伟大的决定，伟大的政策，他也是了不起的人，而且美国要出事，全人类就出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就是一个美国太少了，有仨美国五个美国这世界就好了，如果要是这个世界上有俩美国，一定比现在好很多倍，不是好两倍，好100倍。我们衷心的希望美国强大，上帝保佑美国，然后呢上帝惩罚我们国内的盗国贼，让我们的中国真正的变成一个像美国一样受人尊敬，人才都往人心所向的地方，让14亿老百姓活上有尊严的时间，而不是被一个个的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许才厚，然后他妈差几个娃了，又来了个王岐山、傅振华、孟建柱，接下来下个又来又谁呀？还有再来仨吗？我们受得了吗？怎么能办呢？我们的子孙怎么活呀？啊，所以现在我发自内心的说，今天这个视频啊，试的是今天最好的一次，我看到那个纸牌了啊。最好的一次，技术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能满足是可以的啊。这个美利坚，天佑啊，天佑美利坚，天佑中华，我爱美国，我更爱我的祖国啊。我反盗国贼啊，坚决不反国家，不反民族，不反习主席。这个王岐山和傅振华的事情和孟建柱的事情咱往下走着看啊，特别是王岐山这个人，他的威胁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看到了，傅振华这个人的危害大家都看到了，这俩人不除啊，郭文贵爆料会不停，会不止，现在想拿着我什么家人啊，我的资产还有我的员工再给我讲述，你看看灵不灵，我搭都不搭理你，你还有啥招啊？红通威胁丑化我，啪啪啪，郭文贵三邪，强奸女员工，杀日本人，骗子啊，流氓，都还有说什么，就差我说我没吃人了，这结果现在发现王岐山是杀人犯啊，你等我抖出来的时候咱再说啊，你看着啊，所以你把我你用我的招都用完了，想再骗我你拿枪来杀我，就这地方我天天在这站着，我今天还上中央公园了呢，是不是，我都做好了做烈士的准备，把你的什么金联帮，把你的什么香港的这个什么这些黑社会啊，这几个小什么帮啊，把帮就是帮，黑就是黑啊，把你美国那几个帮给找来，是不是，你试试看谁付出代价大，想再骗郭文贵，想再吓唬郭文贵，想再造谣郭文贵，想再拿你的盗国贼的时候到处国家说对付郭文贵，你试着看，咱试试啊，我们山东老家有句话，阳谷深陷现搭现，你要不信咱马上试试看啊，咱们试着看，亲爱的推友们，说一万句道一万句不如行动一小步，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行动，盗国贼比谁都脆弱，周永康强不强大，郭伯雄许才厚强不强大，就是另就要想不抓了不就啥都不是吗，只要老百姓把手举起来能坚持住一星期，他们一样谁下台谁下台，甭说是1000万2000万200万站在长安街，你看他下不下台，看他下不下台，就老百姓等着我报完料，你看这钱去哪儿了，你看看你们的钱去哪儿了，你看看你们未来会多可怕，当你的人民币变成一毛不值，就是变成恶性通货膨胀，昨天我说那个，你房子不值钱，你的保险没了，你的这个人民币不值钱了，你还不行动吗？ 那你就真的变成猪狗了，范雅的、易珠宝的、老兵们啊，这像雷洋的、万个雷洋家属、李明、徐明家属们，你们拿到那些钱，不可能让你平安活一辈子，啊，也不可能让今天的许诺让你可以养老终生，只有行动，只有行动，只有行动，才能让我们子子孙孙平安，让自己活得安全，活得有尊严。特别这些私人企业家，你别做梦了，下三年、五年、十年，会一次次剪羊毛，然后一次一次的反腐，把你们该抓都抓起来。不可能让你马化腾、马云、许家印、王健林，什么什么郭宝昌啊，你们这些人什么好好活着吧，好好挣钱，咱走着看，可能吗？所有李明、徐明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你想跑都没有机会，你想当官贵都没有机会。别迷糊了，不要再傻了，不要再有幻想了，行动吧，推友们。谢谢你们，文贵今天就讲到这儿为止，好吧？谢谢大家，再次说，天佑美国，天佑中华，谢谢。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一切刚，今天的技术棒。